弟兄姐妹平安。在前面27章12到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其实神已经清楚地预告了摩西未来的，这是他最后的日子了。然后呢，接棒的约书亚也已经安立了，此刻呢，也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呢，面对自己带了将近40年的下一代都已经长起来了，12支派的首领，说一切的领导者几乎都是他带大的。现在他知道他无法进迦南，他心中挂记什么？他要写什么？我想他一定期待的，他自己虽然不能进迦南继续带领他们，但他盼望着他的这一些以色列子民以后进迦南之后呢，一样不会远离神。所以他用民数记的文字留下了许多资讯，他盼望这些资讯对这些进迦南的儿女们有所帮助。我想这是每一个领袖，不管是国家的领袖、企业的领导，或是我们在家里面成为父母，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的事。有一天我们可能要跟孩子分离了，我们也不会在世间了，你会不会渴望，会不会希望你的孩子继续好好的活着呢？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不就更希望将来我们可以，我们先到主那里去，将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可以跟我们在天上一起相聚。所以我们也会盼望我们留下什么，或帮助他们什么，让我们不在的时候呢，使他们可以继续的坚守这个信仰。其实这样的概念在解释为什么摩西在民数记里面，他数算人头，他叙述整个出埃及的路程过程重要的事情，但他中间不断的在夹不断的在夹杂的或加入了各样祭祀、各样神的律例和典章的教导。就像前头27章，约书亚上任，摩西未来都已经安排好了，但28到30章却突然告诉你，谈的是什么？谈的是祭祀，谈的是节期，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女性的发誓。然后后面31章又开始转变为米甸人征战的历史。历史是血淋淋的教训，是提醒，但祭祀呢？那节期呢？那发誓呢？为何要写这些呢？我们再深入想一下，民数记28章讲到每一天、安息日、每周，还有每月的献祭，其他要求以色列人，尤其在节期的时候，不管你分到哪里去，分散到哪里去，你都要回到神的家里面见神。但所有的教导内容都集中在那一天、那一个时刻、那一个节期，你要怎么献祭，献多少牛、献多少羊。其实这基本上跟以色列人都没有什么关联，他比较有关联的是利未人，是祭司。但他写这些，他跟进迦南的群体以色列人有什么影响呢？因为这些定期祭司献祭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摩西相信他深深影响了以色列人群体与神的关联。我怎么解释呢？就像什么？就像教会平日的运作，跟弟兄姐妹、跟大家大概都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教会的传道人、同工在平日的各样预备，却深深的影响什么？深深的影响弟兄姐妹。影响在哪里？影响到平常的主日讯息的预备，影响到主日讯息的内容。平常团契的教导影响到陪同弟兄姐妹的过程的对话和互相在信仰上实际的影响，影响群体在崇拜、在团契生活中对神的认识， 甚至影响大家对祷告的那份渴望。传道人是如此，行政同工他们对在教会平日的保养和预备还影响了教会的运作。我简单的举例，像清洁，各位会不会影响你到教会来的感受呢？教会干净与否，教会地面是不是脏的，会不会影响你与教会的关联？会不会影响你对这教会的认知呢？许多的资深的牧者都在提醒，其实呢，教会景况如何，你从这教会干不干净，厕所干不干净就可以知道了。你就可以知道行政的预备与各位与教会的运作都有深切的关联性。从这角度去看，为什么二八章之后呢，写了三章告诉你要怎么祭祀。许多祭祀过程，祭祀和立位人忠心的服侍，忠心在神面前，其实在进迦南地之后呢，也就让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有很好的连接。当这些经文的叙述也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进迦南之后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与的建造和与神的关联是在群体中。其实提醒人，没有人是在群体以外，所以连祭司带领以色列群体的献祭都关心着每个人，因为每个人是联合成一个群体。没有人可以单独的一个人与神有很好的连接，然后呢建立很好的灵性。有人说哦，圣经里记载就有神的仆人像以利亚、耶利米，他们是那样孤单的先知。我想这举例是，但是不要忘了他们都活在以色列人群体背离神或轻看神的年代。他们蒙召之所以孤单，是因为他们面对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人，他向他们喊话，要他们归回属神的群体。你现在就慢慢了解为什么民数记中摩西不断的有在教导祭祀，还不断的在教导以色列人各样节期的生活。然而我们也可以理解，从前面的这些祭祀和节期的经文，我们可以理解其实经文本身是有先后的次序。祭祀和礼仪是祭司和利未人的事情，扩大一点也就是以色列宗教领袖的责任。他们定期与神的连接，带动以色列人的信仰。然后呢，再往后叙述到节期，就要求以色列人在节期中要回到神面前来。可见他的表达是从立位、祭司、领袖及扩大到以色列人群体。所以他优先在教导的是这些祭司、立位人，甚至前面讲的拿西尔人，还有各支派的领袖，因为这些人深深影响的群体。这些教导的先后次序在陈述，要从开头，要从带头的人开始建造那属灵的生命，从神呼召的那人开始，从拣选的人开始，从资深的以色列人开始，从信主的人开始，从这些像我们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开始。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信仰的基础是有一个好榜样，是由上而下。所以一个家庭的信仰基础在于父母，尤其是那位父亲。一个教会的信仰重点是放在教会的传道长子，但更重要的是为那位牧师的信仰是什么。 一个社会的重要的基础是信主的基督徒，一个国家与神怎么样连接，重心是放在那些先信主的儿女身上。可见每个人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承担了影响家人、影响周围、影响社会、影响国家的那份托付。你不能只是你了，你还代表着耶稣基督，说你称为基督门徒。你这样就了解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中，他先讲祭祀，再讲节期，现在讲发誓。他要我们不要轻看每个人在家里面，每个人在社会中我们所赋予的天职。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在孩子面前，我们举止言行你看得为不重要的时候呢，你的家庭就很难和睦的。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的言行举止有着主的温柔和福音的力量，我深信家里的孩子就会好好的信主。我们在家里面有了基督的样式，我们的儿子信仰根基就扎得稳。我们若盼望我们工作的场合是一个彼此互助的场合，我们就在主里面学习多点忍耐，我们多一些殷勤，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伙伴。如果我们希望台湾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就要因着我们信主，我们在外面与人接触的时候要多一些接纳，不要常常是生气，更不要得理不饶人。我想这就是摩西前面三章教导的核心观点。然后进到今天我们三十章，我们要讲的是发誓。其实经文更特别，发誓跟群体的生命信仰建造有什么关联呢？首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其实它一开始第二节，人必须守自己所许的愿，强调人。然后呢，第三到五节还讲到什么？未出嫁的女子，她们所许的愿，她的父亲听见了，就有权利可以接受，负起责任，也有权利可以否决。六到八节又讲到初夏之前就已经许愿的女子，你许的愿要让你要娶你的先生要知道，然后呢，那位先生可以接受也可以废除。这是六到八节。然后后面从九节开始又是一个重复的段落，讲到寡妇和被休的妇女，她必须守自己所许的愿。这跟前面第二节人必须守自己所许的愿是平衡的。然后再过来还讲到出嫁的女子，那是十到十二节，跟前面三到五节是一样的，她先生有权利肯定或否定这一个许愿。再来十三到十五节讲到已出嫁女子的许愿，她的先生有权柄可以什么接受或是否决。你可以看到经文大体上是两块重复，但是你摘要其中，你发觉还有各种不同的身份。三到五节是未出嫁的女性她的发誓，六到八节是出嫁带着许愿要准备出嫁的女子，十三到十五节就是已经出嫁的女子，然后第九节是什么先生安息或已经离婚的女子，似乎有包含了各种不同女性的身份，其中还包含了不同的境况。没有出嫁之前，你是在父亲的权柄之下，而你已经出嫁了，权柄转换成先生，出嫁后才许的愿，权柄也在先生。所以从经文的分析摘要，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所有发誓内容好像都集中在谈论女性。难道男性不会发誓吗？难道男性发誓不放在这段经文里面吗？ 我想当然不是，因为第二节一开始告诉你谈论人、哦、人必须守自己所许的愿，这个人当然你放大的经文讲是讲所有的人，所有人的发誓，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社会怎么样的身份，不管你是卑微或是具有任何的影响力，你的发誓和你的许愿都要认真的去面对，你不可以轻忽，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因为你面对了上帝，任何人都不可以轻率，不在乎神。当然这样解释很合宜，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在原文的是阳性的名词，这第二节这一个人相对于后面第二节第三节以后到十五节所有谈女性，它是一个相对的，那这一个人又是阳性名词，基本上他讲的就是应该是男性，或是在那一个文化环境的背景下，只有男性他的发誓或许愿自己可以承担他的责任。所以这个人只用一节指的是男性，但绝大部分后面十四节的经文谈的都是女性。你可以知道摩西讲到这个发誓，他所有的想法都集中在那个社会里面被压制的女性身上，没有办法在社会中有财力财务独立能力的女性，或是在那个社会在那个年代里面没有遮盖就很难生存的那个女性角色，他要保护他们，他要还保存他们，他们一样在神面前有发誓的权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本身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上帝看顾每一个人，上帝特别在乎那些什么需要被照顾社会的弱势，或是社会里面无法像一般男性这样自由运作的女性。你紧跟着前面献祭，你就知道你发誓一定要还愿，你还愿就一定要在会幕前献祭。如果一个女性没有独立的财务能力，献祭什么？献祭就要你父亲，就要你先生的支持，因为财务在他们手上。透过这样教导，将女性的发誓或还愿，自然地变成是男性的责任，是一家之主与你绝对的有关联。你不能因为说这个许愿、这个发誓不是我发的，就跟我无关。换句话，这样子一个教导的内涵，在将来他们进了迦南地后，他们建造了以色列人有一个基本的文化，就是从神来的，就男性对每个家有绝对的肩膀去承担绝对的责任，他也要担负家中女性发誓所要付的代价。这个基本上这个精神是在成就神照顾女性或神对你们家女性的那份怜悯。神要家中做头的男性，他要看顾家中在社会上较无地位的女性，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透过这样子让女性的发誓被神的怜悯和爱所呵护，然后展现这神的这份怜悯和呵护在家庭的基础上，借由这样的一个家庭体制，先生负责，让上帝照顾弱势的美意实践在以色列人群体里面。其实你可以发觉它用意非常的美，而且在那年代里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规则。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话，除了在信仰上由祭司利未人带领献祭带领到神面前的服事， 但是每个人在家里哦，每一个男性在家里都成为这家里的一个负责，承担家里照顾女性的弱势，也让信仰在家庭被看见，也就透过这样的过程，让家里面就开始建造那个按神的吩咐，然后展现出神怜悯的那一个很好的样式。我们又回到经文本身来看，三十章三到五节，年幼的女子，她就还没有出嫁，她向神发愿，她要约束自己，要让发愿的兑现。父亲听见了她发愿，如果默默不言，就算答应了，所许的愿都要什么？都要算数。如果父亲认为他许的愿，他不愿意答应，他不赞成，这个发誓就无效，不必持守。神也赦免了这女性发誓没有守发誓还愿的那个责任。她未出嫁，她的权柄是她父亲。女性这样的儿女有权柄，有权利发誓，她要约束自己，是约束在哪里呢？约束她自己要听从父亲的决定。六到八节，就要出嫁之前已经发誓，然后呢要出嫁了，她带着发誓，带着发愿出嫁的时候呢，之前在家里父亲没有反对，这发誓是有效的，他可以持守父亲付代价，但如今他结婚了，这个权柄呢就转换到先生身上去了。所以这里讨论了，就是他的结婚过程，第一个发愿，这个启示要让先生知道，要让准备结婚的先生知道，看先生的回应。如果先生知道了，他不表态，就表示赞成，他默不言也表示这一个发誓持续有效。如果丈夫说我要取消，这个发誓就变为无效，神也同样就赦免这个女性。所以这里强调是丈夫有权柄回应他过去在家里所起的誓，只是结婚前这位女性要让先生知道。然后第九节讲到寡妇或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先生已经过世，他在社会上没有遮盖了，或者 他已离婚了，他没有遮盖，他向神起的誓，他每一样的起誓，他每一样的发愿，都是由他自己做决定，他自己就要承担一切的代价。最后呢，三十章的十到十六节讲到已婚女子，她结婚之后，她所立的，她在结婚之后，她发誓，那时候呢，她的丈夫是她的权柄，如果丈夫听见了，默默不言，没有表示意见，就代表答应，就算为数，她的发愿，她的启示就有效。我想整个过程摘要的就有五个发誓的内涵和方式。第一个是男性发誓，男性发誓呢就要约束自己就为了神荣耀要节制自己要让发誓兑现。未婚的女子必须得父亲的回应，她的发誓才有果效。女子结婚前所立的愿，其所起的誓，要经过结婚的先生默许，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发誓。第四个呢，就变成寡妇和离婚的，他们的宣，他们自己有权柄为自己发愿和起誓，只是他们自己要承担这份责任。第五呢，就是女子结婚后所有的发誓必须要先生同意。 各位，现在我们读的经文就觉得这些哦，除了寡妇和被休的以外，好像所有女性她的发誓祈愿都要经过男性的同意，就发觉在那个年代的女性没有什么自主权，若不是要经过父亲同意，就要经过先生的同意。各位，我们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不公平或是一个强烈的约束哦，但回到那个时候的本质上，它却是一个明确的保护。那个年代，我想我们也都知道，本来就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时代。中世纪之前，其实这都是普遍人类的共同现象，甚至在中国历史，我们不也就是也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现在我的中东地区还有印度地区不也是这样子吗？但是在这样背景下，你看这一段发誓的教导，你就发觉的确女性好像没有自主权，好像由男性来认同决定，但男性都要负起一切的代价和责任。其实他本身对那一个没有社会地位年代女性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怜悯和保护。简单的讲，像前面28章，你许愿就要献祭，女性又没有经济的自主能力，怎么献祭？当然这代价就变成是由男性来付。更何况在那个年代里还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就是女性还没有机会受教育，她也无法在外跟从人不断的学习，她也没有机会去获得更多的讯息，所以她很难对认知做出合宜的决定。这样的过程之下，有一个男性去承担或者帮她做确认，其实那真的是叫做保护。这经文让人看见，不是女性因为没有社会的地位，没有经济能力，没有教育条件，连发誓都没有权柄，不是，而是神依旧看重他们的发誓，他们任何人的发誓都被上帝在乎，只是他们的发誓要有较有地位，或有受过教育，或有管理经验、经济能力的男性来负这份责任，承担这个代价。当然，你细细的思想，这一个条款在家里操作的时候会是什么？这一个在整体文化之下，以色列族群中去按这样运作的时候，让这一个本来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世代，使家中的女性被什么？被看重。因为先生，这里发誓讲到先生或是父亲听到女性的发誓，他当天没有任何的反对，或是没有表达任何的意见，以后就不能改口了，因为你必须在神面前要守这个誓约。而且你要记得，我们也都了解，发誓是因为什么？因为多半都处于我们有需要、我们有难处，或我们渴望神对我们有些帮助的状况之下才会发誓。家中的先生，你要注意听，你要决定，你要对神负责。他不仅是保护女性的发誓权柄，他还什么？把女性的身份提升起来，获得家中男性的注意和关注。因为家中男性你要负责任，你就必须注意听家中女性的需要是什么，你要去听听见他们的发誓内涵， 他不能有听没有道，他也不能听了装不知道，不然时间一过他就要负责任，他不能反悔。这个也引导了家庭的男性，你不能专横专横，你也不能很霸道，起先听了默默无声，事情来了不高兴就不承认，就不承认家里女性发了誓，对任何神对 任何人对神的发誓都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的。所以这样的责任推付到男的身上，男的也不可以轻率，他必须要专注在家里面，注意家里女性的需要，他要常常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男性对家庭女事发誓他负起责任，另外一个附带的引起的什么，整个社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展现，就是他男性是信守承诺，这能正建造整个以色列文化群体，就我们他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负说话就要负责任，不说话也要负责任，你说话不说话都是要真实有益处，是有可靠的。他建造了这一个群体的男性是值得信任的一个社会群体，所以让这个群体中男性有一个说话算话的文化。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所讲的，你要发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说话要句句对准。这样的分享，这段经文就引导家中男性，他不只要保护家中女性，还要注意听家中女性所表达的。当然家中的女性如果有任何需要，她要发誓，她先要跟谁沟通，她先要跟她还未结婚就跟爸爸沟通，结婚就跟自己的先生要好好的对话，不然她发了誓他们知道了否决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反而带来更多的对立。所以他们也不能偷偷发誓让她的先生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就发誓是无效。这叫做了一个家庭中什么有比较好的彼此对话，连女性在发誓的时候都还要顾念她的发誓承担的男性是否了解很接纳，这让整个社会中最基本的那个家庭那个单位里面存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关系，并在这互动关系中彼此顾念，活出神的怜悯，然后让以色列群体在迦南地显得更稳定。我们再分享这段神的吩咐，让一家之主男性他的确有权柄可以决定发誓有效或无效，父亲或丈夫有权柄可以否定妻子女子而 女儿或是妻子的发誓，但他要向神负责。如果今天你的女子你的女儿或是你的太太她发的誓是合神心意喜悦的一种发誓内涵，她是讨神喜悦的，如果你丈夫去反对废止，他会造来这个家庭不蒙祝福，因为丈夫要向神负责，责任不在妻子，他是一家之主，虽然他有权柄去做任何决定，但相对的他的权柄也会造成本来是蒙福的，而这份蒙福被取消。所以男人的决定影响到什么？这家庭整体的祝福和咒诅，家庭整体的和乐与否。神把这一个权柄托付给这一家之主，他在这样的认知下，他不能意气用事，他不能冒失用随意做决定， 他要知道什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他每一个决定他都要向神负责，引来家庭是蒙福或咒诅，家人是 和睦还是对立。所以一家之主呢，不管是父亲还是丈夫的角色，他都必须尊重他的女儿和妻子。他每一次听到他们任何的发誓和发愿，他都要去努力的寻求神的美意，然后再去做决定是赞成还是否决。这段经文强调了权柄，当然在女性身上就建造了那强而有力的顺从，约束自己。女性要约束自己，约束在哪里？女儿就要顺从父亲的决定，先生就要顺服妻子就要顺服先生的决定。这是神所另定的，是保护，也是一个彼此的恩待和彼此的扶持。各位，这里透露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概念，就是权柄是出于神的，但是不是要让我们去发号施令。权柄是一份责任，是要承担的。权柄可以被尊重，被恰当的使用，是因为这位有权柄，有神来权柄的人，他很尊重其他的人。爸爸尊重女儿，先生尊重太太，以至于他就权柄被尊重。他不是要人，只要权柄，不要付代价。不是要人有权柄的时候，期望别人尊重他，但自己却高高在上，不尊重人。这样子的教导被推到家里面去，给予了这一家的那个一家之主的男性。他有从神来的权柄，但他在权柄中他怎么样去尊重人，以至于他也被尊重，他顾念家人，以至于家人许愿的时候会顾念他，他就带领人大家一起越来越向着神的吩咐去行，领受上帝的祝福。这就是这一个发誓在整个家庭中运作中越运作就越美的答案。最后，其实这里的发誓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观点必须放在思想。在民数记里面，其实整个旧约都是就夫妇的关系上根本的在隐喻旧约一贯的讲到以色列与神的关系。先生代表着神，妻子代表了以色列群体，所以这一个发誓扩大了离开家庭到整个以色列族群中，它就展现了以色列跟神之间的互动。一个女性被保护，象征着以色列人被神保护。所以民数记里面本身常常用这样的预表预表以色列自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妻子。我就举例，像前面25章，以色列在石亭敬拜巴利的时候，25章的第一节就说以色列犯淫乱，然后第二节这个淫乱不是男女关系，第二节他就告诉你他们拜偶像，说这个淫乱就带来的另外一个清晰的答案就是第二节他们拜偶像。所以它不只是男女之间与外邦人联系，男女之间性关系的淫乱，而是什么？以色列族群跟神之间的那一份以色列犯的淫乱罪。所以发怒的是上帝。以色列这原本的妻子离弃了神，去随从巴利拜偶像，拜这巴利偶像。所以民数记3章谈到女性发誓经文，可以扩大解释女性指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群体的表征，他们的父亲或他们的丈夫，那男性的一家之主就代表了神上帝。 所以把前面经文接上，就是在节期的时候他应该要敬拜耶和华神，他不来，他反而去随从别人敬拜巴利偶像，向巴利偶像许愿，他真正的丈夫耶和华神就有权柄可以废掉他所有的许愿。所以在何西阿书，在耶利米书都看到神废去了许多以色列人向偶像所发的愿，因为神才是他们，神才是他们的一家之主，神才是他们的丈夫，神有权有责任如此去行。除非你们要自己成为寡妇和被休的妇人，那你就要自己对你的言行举止付出绝对的责任。所以他相对的就是提醒，如果你不以耶和华神为你的丈夫，你就要对你所做的一切承担你的后果。这样子理解就可以知道，这一家的那个先生或一家之主，他愿意负起保护女性的责任，原因什么？源于他们所信的那位上帝随时在保护以色列人。当先生在承担妻子或女儿发誓后面一切的代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很深的体会到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神所付的那份代价。当他在怜悯恩待自己的妻子或是女儿发誓的事情上，他就同等于他可以感受到神怎么样怜悯恩待以色列人群体。当妻子感受到先生愿意承担负责任的时候，感受到那一份爱，同等于以色列群体在发誓的这个事情上，他们学习了，也看到了原来上帝一路引领照顾对他们那份怜悯和强烈的爱。换句话说，这一个家庭的发誓在这样隐喻之中引导了以色列群体去什么更深去认识神。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吩咐在家里执行发誓，以至于家里就对上帝有更深的向往和认识，不管是先生或是蒙爱的妻子都会有共同的答案，就让人透过这样一个发誓的吩咐的遵照去行，以至于以色列人群体都对神更深的把握和对神的恩待有更深度的体会和感恩。整个经文在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讲到的就是两个块，一个是权柄的吩咐和托语，一个是爱与怜悯的看见。这一个呢放在哪里？就放在第一节上就很明显了。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为何摩西不像前面二十八章一样直接晓谕以色列人群体，而且讲到的是家庭，怎么会晓谕以色列人的首领呢？因为这一个教导是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首领，首领吩咐他各支派的家庭，他在教导的过程就在展现那份权柄。摩西显出了神的爱交给各支派，支派显出支派的领袖显出那份爱交给他的支派的家庭里面的男性，他凸显的是权柄，也凸显了一份爱。先生从神领受权柄，他在这个权柄之下展现神的爱，那也因为他有从神来的权柄，他遵照神的吩咐，他就变成更有爱的能力。因着爱，他就可以看顾家里弱势的女性，使家里的女性就更顺服了这一个权柄，然后呢先生的权柄在这家里面就被更巩固了。这我想是带来最真正的结果， 他的结果也是让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之后呢，每一个家每一个家都向着神，以至于群体就不会远离神。我非常感谢神，因为刚好在这次阶段有了这个经文，也提醒我们未来的两周在台北，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都有更多的时间。愿这段经文啊，帮助我们好好的思想，让我们夫妇关系，让我们家庭儿女教育关系，或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都能在这个经文中有更美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透过一个我们看来就是发誓的经文，却一步一步的建造了以色列或属神儿女的家庭，也建造了群体美好的文化。谢谢主，谢谢你透过母亲的顾念，也让我们深知神你的吩咐常常常有深厚的爱。求主纪念，让我们在这一段在人与人要隔离的这一段时刻中，让我们家人相处的时候，让我们家人有更多相处的时候，我们愿意按着神吩咐彼此顾念，更让我们的言行举止充满了许多怜悯和权柄，让权柄和怜悯之间有很好的平衡，让我们家里彼此互相的顾念，以至于神就活在我们中间。谢谢主的纪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